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向你求赐给我们每一位智慧和启示的灵。父啊，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恩赐，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灵，使我们能看见你的身体，我们能够看见关于你身体的事物。亲爱的主，拯救我们，拯救我们有这种熟悉的感觉，觉得我们熟悉以弗所书的内容。我们今天早晨愿意谦卑自己，在更新的向你敞开。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位怜悯我们每一位。父啊，赐给我们今天早晨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灵。同时父啊，我们求你也使我们得以被加强到里面的人里，加强我们每一位，加强我们众人。这乃是照着你荣耀的丰富，借着大能，借着你的灵，使你更多能够安家在我们每一位的心里，甚至在此时此刻，使你能够得着你心头的愿望。主啊，我们爱你。亲爱的圣徒们，在李弟兄在成全训练一系列的信息里，他在其中一篇信息，就是第23篇信息的一开头，他问了这个问题。我要把这个问题读给你们听，同时也读给你们听他在这篇信息里所说的话。这是成全训练英文版269页。他说，在这个聚集的一开始，我要问这个问题。在神圣言中的拔尖的启示是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在圣言里拔尖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圣经有66卷书，并且是长达1600年才完成的。这66卷书包含了许多的事物，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包含创造、救恩以及其他许多的事物。圣经的教师和研读圣经的人，从圣经里找到许多的题目，让我们都需要看见身体，基督的身体乃是拔尖的点。然后在这篇信息里的这个指定冠词是斜体的，表示要强调这是拔尖的启示。在圣经里，身体应当是突出的。圣经里拔尖的启示乃是基督的身体。我再读一次，在圣经里最大的一个词乃是身体。在圣经里最大的一个词是什么呢？就是身体。我们需要领悟，在圣经里最被人忽略错失的一个题目，也就是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身体乃是神持续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需要看见在基督的身在基督教里，这个被人忽略了，甚至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也没有看见太多身体的实际。昨天晚上弟兄一开头就很清楚地指出，这次的特会是说到主今日行动的方向。三十多年前，我们亲爱的李弟兄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行动是什么。你需要先认识行动，然后才能够来谈行动的方向。行动指的是神命定之路里四项宝贵的内容。我们众人在全球都在竭力实行 这些点。但亲爱的圣徒们，在这个行动与方向之间有一个生机的联系，行动与方向之间有这样生机的联系。请你想象一下，如果有这个有一支军队已经开始行动了，所以这里有行动，而这军队的指挥官却把他们带到错误的方向里，这支军队虽然在行动，但是他们并没有办法赢得胜利，甚至他们甚至还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失败了。亲爱的圣徒们，在正当我们开始竭力的实行神命定的路的时候，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中间一切的服事、一切的侍奉都应该有正确的方向，而这个正确的方向就是身体，就是心腹与国度。每一切都是取决于身体，身体必须是首要的点。圣徒们，我们必须诚实的说，在已过的十年间，在不同的地方，主的恢复是在受苦，因为在主的恢复在行动里被带到错误的方向里，在有些地方被带到错误的方向里。最近我到一个地方，甚至在今天，这些圣徒们仍然在正在被恢复，之前他们是在所谓的主的恢复里，但却在不同的方向里。他们不尊重身体，没有在建造身体，也没有与身体有完满的交通。我们必须说，我们因此而受苦。圣徒们，这是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必须从中汲取教训。我还记得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在1970年代，在这个某种的行动或者说运动中，我当时陷在这样的运动里。我们若是很清楚的来分析一下，这其实是反对身体、敌对身体的。但是在我这一代，有许多人都被带走了，所以这乃是我们的历史，我们需要从我们的历史中有所学习。今天早晨我在亲近主的时候，我在考量这些点。在生命记里有一个词，让我想起这个生命记里的一个词，在生命记里有重新的述说、重新的讲说神的律法，也其中包括重新记述一些的历史，就是在出埃及的30年之后。而这样的重新讲说、重新的记述，乃是为着预备下一代好进入美地，能够建立国度。所以我就在这里祷告，主啊，愿你成就这事，预备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这个正确的方向里，从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学习，从画的这个榜样里、见解里学习。我们今天早晨要花很多时间来研读以弗所书，我们会看见在以弗所的每一章里都有基督的身体，但在启示录2章那里也是有一卷也有给以弗所的书信。他们在那里有许多的工作、许多的活动，你可以说他们有行动，却没有正确的方向。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末了，他们已经失去了灯台，他们已经失去了见证。哦，愿主使用这个周末的释放的话语，使我们看见异象，使我们能够有一个 我们的行动有正确的方向，就是身体，就是心腹，就是国度。但圣徒们，一切都是在于身体。在圣经里最大的词是什么？就是身体。好，现在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以弗所书的每一章都从特别的观点揭示基督的身体，这三一神生机体的奥秘。我们必须祷告，好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是圣经中拔尖的启示。我们许多人都听见过关于这个知识的信息，说到以弗所书里教会不同的方面，我自己在不同的场合也分享过好几次。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里有许许多多的方面，也许比新约其他卷书都描述的更多。我们看见家，看见国，看见新人身体，心腹战士。但是在这些日子，这对我是新鲜的亮光。这身体这件事并不只是关于教会的某一个方面，事实上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身体，然后给我们看见从不同的观点来看身体这件事，这是一章接着一章给我们看见不同的观点。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所要看的这一篇纲要，给我们一个关于以弗所书这件事的一个鸟瞰。在我们进入细节之前，我们一同来读这几个大点，从第二大点到第七大点，我们弟兄姊妹轮流读，弟兄们开始，弟兄们读第二大点。以弗所一章启示，基督的身体乃是经过过程的神圣三一之分次与超越基督之殊共的结果。第三大点，姊妹们，以弗所二章启示，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新人，乃是三一神的杰作。第四大点，以弗所三章启示，基督的身体成了三一神的丰满，是借着我们得了基督丰富的供应，并借着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第五大点，以弗所四章启示，基督的身体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与重生信徒的调和，并且这一个身体是由一个执事建造起来的。第六大点，以弗所五章启示，基督的身体由光的儿女所组成，做基督的心腹，使基督得满足。第七大点，以弗所六章启示，基督的身体是三一神团体的战士，为着击败神的仇敌。阿们。所以在以弗所书里，我们看见身体一章又一章，我们看见，我们从特别的观点来看身体。但亲爱的圣徒们，光是说说不代表我们看见了。如果能够自动的就看见，使徒就不会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的祷告。在第一章第三章，我们就有这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乃是求启示的祷告，第二个祷告就是在以弗所三章的祷告，是求经历的祷告。在这第一个祷告的关键，就是要叫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圣徒们，我们当然在主的恢复里是蒙福的，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有灵。在我基督徒生活的早期，我在基督教里长大，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 我第一天遇到弟兄们，我才发现我有灵，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我们非常宝贵这一点。但是因着我们有灵，我们有重生的灵，并不代表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需要求，我们需要求父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赐给我。你今天早上愿意有这样的祷告吗？你现在愿意有这样的祷告吗？父啊，赐给我，求你赐给我，赐给我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拯救我，拯救我，脱离这种表面的认识，或者说以为我已经熟悉了。主啊，我要看见。在这头两篇信息的负担非常的明确，就是要看见身体。所以我们每一位在个人一面都要得着一个意象，好叫这个意象成为我这个基督徒生活的方向，我教会生活的方向，不仅仅是主行动的方向，笼统的来说，主行动的方向，我也需要被支配，我需要受规范、受规律，我需要受限制。父啊，赐给我这样的一种灵。这样的灵是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恩赐，我们都能够享受这个恩赐，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好，我们现在来看这里的细节。第二大点，以弗所一章启示，基督的身体乃是经过过程的神圣三一之分次与超越基督之殊共的结果。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许多人也很熟悉以弗所一章，这一章一开头说到父的拣选，父在已过的永远里拣选了我们，但最后是结束于身体，就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在这章里我们实际可以看见三一神三重的分次。事实上，在以弗所一章的每一部分，我们看见父、看见子、看见灵，在这每一部分我们都看见他的分次。第一终点说父在他拣选并预定中的分次，产生出他许多的儿子，在圣别中做他的家事。所以这里有父的拣选和父的预定，他拣选我们要成为圣别，他拣选我们成为圣别。我们知道在这宇宙中只有神是圣别的，其余一切事都是凡俗的。我们要成为圣别，唯一的路就是叫父分赐他自己圣别的性情到我们里面。所以这里就隐含父的分赐，我们也蒙预定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怎么样能成为他的儿子呢？就是来自于父的分赐。所以在这里有拣选并预定中的分赐，产生出他许多的儿子做他的家事。第二终点，子在他救赎并拯救中的分赐，产生出信徒在变化中做神的基业。在这里我们看见子的分赐，当然一面我们有救赎，这是在法理的一面，但至终在这一部分，这一章的这一部分里，最后我们是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他要拯救我们脱离在这宇宙中崩溃的乱堆，使我们成为神的基业。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在神眼中有价值的呢？若是没有他的分赐，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因为我们知道父只喜悦他的儿子，所以我们要成为他的基业，就需要神在子里分赐到我们里面，将这宝贝带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成为他的宝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子的分赐。第三终点，灵在他做印并做职中的分赐，担保神做信徒的基业，使他们得到完全的成全。在这里有灵的分赐，特别是借着他做印做职，我们很多人也很熟悉这一点，就好像有一个印上面有墨，我们把印盖在纸上，这个墨就分赐在那里分赐，印就在这里分赐，然后这个印就在纸上留下一些东西，甚至浸透了那个纸张。所以现在这就持续在进行，灵就在这里分赐。所以我们有父的分赐，有子的分赐，还有灵的分赐。但你知道吗，圣徒们，在这一章里，在这美妙的分赐之后，一直到我们看见枢共，就是升天之基督的枢共，教会才产生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分赐，不仅如此，我们需要枢共，这才能够终极完成，并且神的分赐，这也包括神一切的分赐。这就是第四重点所说的，我们一同读：超越的基督在他复起并升高里的枢共，产生他的身体做他的彰显，使信徒达到终极的成就。在这章里，身体就是教会，一直到有这个枢共之后才提到。所以一面来说我们有分赐，另一面来说我们还有枢共。事实上我们需要这样的枢共。在这个枢共里，圣徒们，基督一切的琐事，一切的所有，一切的成就，一切所得着的，都输供到教会里。圣徒们，甚至现在我们也可以也应该在这样的输供之下。但在马太16:18，这是第一次在圣经里第一次提到教会，特别是在新约里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词。主一这样说，一提到教会之后，他紧接着就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然后阴间的门绝不能胜过他。”所以，一面来说这是一个美妙的应许，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但另一面来说，这个也给我们看见一个警告，因为阴间的门会一直在那里征战，他们要在那里征战。所以我们要看见基督的身体，一面来说是神的目标，但与此同时也是仇敌的标的，攻击的对象。所以撒旦要竭尽所能的在那里不让基督的身体产生出来。所以这篇信息的题目是基督身体的启示与建造，而撒旦的计谋就是不让我们首先他要蒙蔽神的儿女，让他们不能看见身体这件事。主的儿女有多少人实际的看见基督的身体是圣经中拔尖的启示呢？甚至在我们中间，我们可能重复的说到这件事，但我们是不是在活这件事呢？我们的生活见证检验我们的看见，因为我们若是看见了，我们就会在许多事上受限制， 一面来说，我们可以唱诗，我们可以呼喊他，为了身体我们要说哈利路亚，撒旦颤抖的身体我们在圣体里得胜，但是当我们在身体里的时候，我们在许多方面就会受限制。所以仇敌首先要征战，使我们不能看见，他就是要抵挡启示。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求父赐给我们，赐给我。撒旦另一个伎俩就是要不让我们接受输供，要让我们从这个分次中断绝。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狡猾的，圣徒们，在我们一切的生活里，撒旦一直在那里竭尽所能，其实有一层又一层的反对。在这章里我们可以看见有一层又一层的反对，试图要将这位升高超越的基督，要让他不能往上去。这有一切的这个执政的掌权的一层又一层的反对，甚至在我们在研读的时候，也许有弟兄在那里研读执事的信息非常的好，也许我们在读一篇生命读经的信息，然后我们亲爱的妻子就叫我们，或是他也许有叫你叫亲密的名字，他也说亲爱的，但你正在读你的生命读经，你盼望你希望在这个时候不要受搅扰，所以自然而然的就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的这个反应，怎么回事啊，有这样的口气，你知道吗？立刻你就从这个输供里被切断了，从这分次中被切断了。也许我们正在开车，在那里享受在我们曾经接受了许多的分次之后，在那里开车，也许有一个人超到我们前面，立刻就有一种的反应在我们里面起来，立刻这输供又断绝了。所以圣徒们，这撒旦一直在那里，在这两方面在那里做工，首先蒙蔽我们，然后切断我们的供应。但圣徒们，基督所示的一切都是向着召会的，赞美主。在第一章我们看见子的救赎，意思就是我们有他的血，意思就是我们能够被恢复，能够再回到他的分赐与输供里，这乃是我们的份。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章，这是第三大点，以弗所二章启示，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新人，乃是三一神的杰作。我们一同读第一中点，基督的身体这一个新人，是基督在自己里面借着他的死与复活所创造之神的杰作。他的诗章以彰显神无穷的智慧和神圣的设计。我们一过常常提到在提到新人的时候，都是在跟身体是分开的，或在我们的观念里总觉得这是两关于教会的两件事，两个方面。但圣徒们，我们需要看见身体就是新人，身体就是新人，这乃是神的杰作。圣徒们，你是否领悟神的分赐使我们成为非常美妙的、非常奇妙的？在旧造里，神创造了一切，但没有把他的自己的元素加到其中；但在新造里，神用他自己的素质作为这个创造的元素， 所以他将他自己加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的杰作。圣徒们，当一个这个雕塑家在那里雕塑，他也许觉得这是他的杰作，但你需要他有耐心。你不能第二天就去找他说，哎，做好了没？这看起来还不像个杰作哦。圣徒们，我们都需要有耐心，也需要得鼓励，绝不要在那里批评论断圣徒，也不要批评召会。主正在做工，要产生出他的杰作。我们甚至对自己也要耐心，要求他让我们有最好的与他能够最好的与他配合，让他完成他的杰作。以弗所二章在一开头告诉我们我们之前的光景，在第四节说，然而神，然后他接着说我们过去是这样，但13节又说但如今，然而神，但如今，你看，你就看见我们被迁移了，我们都有这过去的一面，但是他使我们得着迁移，因为他又重新的创造了我们，他现在正在这里产生这个杰作，所以我们都是正在施工，还正在进行的这个未完成品。我们一同读下一点。基督在十字架上，在他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就是一切使人类分开之生活与敬拜的礼仪和方式，而他在他自己里面创造了一个新人。这是另一层的反对，敌对基督身体的建造，这是非常狡猾隐蔽的一面，就是规条。这是我们背景和文化中一切的不同，这是不知不觉的就成为骄傲和声望的源头。圣徒们，我们绝不该批评或是把圣徒们分类，按照他们的背景来给圣徒们分类。哦，这些圣徒是这样这样的，某些某某圣某些圣徒都是这样的。我们需要蒙拯救，我们需要更多的分次，我们需要有些东西被敲掉。第三终点说，世人认为文化的差异乃是声望的源头，但在基督的身体这一个新人里，我们都失去了这个声望。现在我们唯一的声望乃是基督以及真正的一。阿们。第四终点说，在一个新人里只有一个人位，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一个新人只有一口，同心合意说一样的话。有我们在座这么多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怎么可能说同样的话呢？唯一的路，唯一的路就是我们众人，我们每一位都以基督为我们的人位。身体所强调的是生命，而新人所强调的乃是人位。谁是人位呢？愿我们都在这里接受分赐，享受殊供，然后有恩典能够以基督为我们的人位，来位着一个新人。我们接下来看第四大点，这是以弗所三章，我们一同读。以弗所三章启示，基督的身体成了三一神的丰满，是借着我们得了基督丰富的供应，并借着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阿们。我们一同读第一重点。神有一个经纶，要将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分配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神的丰满，神的彰显。在第三章里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神的经纶，他的经纶就是要将他的丰富 分赐到我们里面，借着我们享受这些丰富，被这些丰富所构成，这样的构成在我们里面的构成就成为它的丰满。这就是以弗所三章所告诉我们的。但是圣徒们，这要成就就需要两个步骤。第一，我们必须要享受丰富，我们必须要享受丰富，就是基督一切的丰富。我们怎么享受呢？这当然是借着来到话面前，借着在话中吃主，借着读执事的信息，享受执事中一这开启神的话的执事里面一切的丰富。但这样还不够，这只不过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基督必须要在我们的心里安家。圣徒们，我们可能有一些的情形，就是我们在这里享受丰富，但是呢却没有产生出丰满，主并没有得着身体，为什么呢？在属人一面，你知道有一些疾病，人可以在那里吃东西，一直吃，但是你所吸收的，你所吸取的养分却没有影响你的身体，因为在你的身体里还有一些东西在那里运行，在那里抹煞一切这个养分的作用。所以亲爱的圣徒们，我们在这里享受丰富，也许天天我们在那里读主的话，享受这些丰富，我们还需要让基督安家在我们里面。基督渴望扩展到我们里面每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是自动就可以发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使徒有负担要祷告。为什么祷告呢？他要祷告叫我们得加强。被什么来加强呢？照着什么呢？首先是照着他荣耀的丰富，然后是用大能借着他的灵。这个大能就是我们在一章十九节所看见的大能，就是复活的大能，升天的大能，是使万有归服的大能，并且是使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的大能。我们怎么样能够启动这个大能呢？叫我们能够进到灵里。你看见我们的我们的全人就好像一个房子一样，有许多的房间。那我们进到当我们进到这个房间，这个灵是在一个房间里，当我们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它就能够有自由进到其他的房间里去。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有许多的反对，不仅是外面有反对，在我们里面里也有反对，在我们里面也有反对。我们的肉体，我们天然的人，我们的喜好，我们希望有能够最后做决定，都在那里限制我们里面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主啊，加强我。事实上祷告应该是父啊，赐给我，叫我得加强，使我得以加强，用大能借着你的灵，使我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但是圣徒们，我们也需要检验，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他渴望扩展到我们里面的每一个房间，因为乃是借着他扩展到我们的心里，才叫他得着身体。基督身体的作为丰满的这个实际，乃是借着基督要充满万有。那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充满我们呢？这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房间可能都充满了别的东西。在我准备这些点的时候，李弟兄还问了其他一个问题，他说，圣徒们，你们在想什么呢？在你每天的生活里，你在想什么？ 当你没有在在你这个每日职责的压力之下，你的心思在那里飘荡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也许那就是在占据你的事物，霸占你的东西，可能是你的未来，可能是你关于未来的挂虑，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硕士学位，是你的生涯等等。我们都需要用大能被加强到里面的人里，好叫基督能够扩展他的家到我们里面的每我们心里的每一部分。圣徒们，这个启示是这样的高，但是经历却是常识的，是天天的，是正常的。这也应该，这也可以在我们每日生活里这样进行下去，一天之中一直在他的分赐之下，一直在他的输供之下，一直被加强回到我们里面的人里。阿们。所以从这两个祷告，我要强调这两个词父啊，赐求你使我们，一个是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一个是使我们能够用大能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父啊，赐给我们，父啊，使我们，好叫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叫你能够得着基督身体的实际，甚至是借着我每天的生活，在我们诗歌本里，这个英文诗歌1134首说到进入我心，扩展到我的心里，主啊，扩展到我的心里，今天就在我心里安家，并且让你有自由的通路进到我心里的每一部分。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首歌，我们一同唱好吗？进入我心，进入我心，愿你今天就在我心里安家，满带丰富恩主请进来安家我心，主耶稣，进入我心，进入我心，来安家我心，主耶稣，满带丰富恩主请进来安家我心，主耶稣，赞美主，愿他在我们的心里安家。我们的教会生活实行乃是由我们关于教会之意向来支配。让弟兄昨天晚上交通之后，我就领悟我们许多人对于教会的意向可能只认识教会基本的方面，也就是教会乃是神蒙召出来的会众。换句话说，在主日早晨，在某个时候，我们这所有蒙召出来的人聚在一起，有一种聚集，在这聚集结束之后，我们就解散，回到我们个别的生活里。然后周二晚上，这蒙召出来的会众又聚在一起，有祷告聚会，然后我们又解散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主耶稣就没有办法建造他的身体。我们可能在数目上繁增，我们可能在教会的数目上也有扩展，但是基督若是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心里安家，他就没有办法回来。所以在这次的特会里，有许多的感觉，有许多的负担，要我们看见教会内在的方面， 教会内在的实际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实在要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进入关于身体更深的意象里。第四章保罗说到基督，从另一个观点另一个方面来说到基督的身体。第五大点说，以弗所四章启示，基督的身体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与重生信徒的调和，并且这一个身体是由一个执事建造起来的。以弗所四章四到六节说，一个身体和一位灵，正如你们蒙召也是在一个盼望里蒙召的，一主一信一敬，一位众人的神与父，就是那超越众人贯彻众人也在众人之内的。第一终点说，一位灵一主和一位神与父与信徒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做基督生机的身体。灵、主与父都在做一个工作，每时每刻每天三一神都在做工，要将他自己与信徒调和在一起，乃是借着这个调和他才能够产生出基督的身体。所以他用我们每日生活中的万有一切事物来完成这个调和。我们若是有眼睛能够看见，我们就会领悟神在我们的环境中所做的事。我们需要有这个管制的意象，他在我们的环境里做工，好叫我们能向他敞开，我们能够享受他与我们的调和。第四节我们看见有一个身体，一位灵，还有一个盼望。所以基督的身体有着一位灵作为他的素质和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连同整个身体要被变化形象，成为与基督同样的形象。今天我们仍然在旧造里，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的盼望就是他要完全的将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要成就这事，灵作为身体的素质，就需要浸透我们的全人，直到我们变化形状为止。这要说很容易，但是在应用上却不大容易。所以在教会生活里，当我们被人得罪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在旧造里，所以这还会发生的。这个得罪是不是叫我们是产生出愤怒，产生死亡，或是还是带进更多的调和，更多的长大，更多的建造呢？这完全是在于我们是否看见这个意象。我们若是还留在我们的心思里，或是心思的虚妄里，而进到对与错的范围，每一次这个被得罪的结果就是黑暗、死亡和分裂。我们与其他的这个肢体之间就有分裂。我在从这个李弟兄多年前用的一个例子得了很多的帮助。你可能你对这个大理石雕像不管做什么，怎么样的这个侮辱它，都不会有任何的效果，它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活的。为什么我们被得罪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反应呢？因为我们是活人，我们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是太活跃了，所以结果就是我们被绊跌了，我们被得罪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能看见这个异象，就是神所要做的乃是将他自己与我们调和，然后我们能够看见一点关于自己的启示，每当我们有点反应的时候，对于得罪人的话有点反应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进到我们调和的灵里。我们会说，主啊，主耶稣，赦免我，我又远离你了，离了你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只会犯罪，只会被得罪，所以主耶稣，我现在就回到你面前。主啊，在我的心里，我之所以被人得罪，是因为我心里的这个部分我还缺少基督，所以主啊，我邀请你现在就进来与我心里的这一个部分调和，我将我的全人向你完全的敞开，求你进来在我的心这一部分安家。我操练这件事有许多年了，这实在是非常有效能。每次我们在灵里接触主的时候，他就临到我们，而在这个调和这个复合的灵里，复合了基督的死，就自然而然的就了结了我们的天然的人，并且将神圣的元素加到我们里面。借着这样的过程，我们就享受更多的调和，而结果乃是更多的长大，以及更多基督身体的建造。主啊，李弟兄说，一切的难处都只能借着这样的异象才能得着解决。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有许多的难处，在肢体之间的难处，这都指明我们实在还没有看见这个异象，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主啊，开启我的眼，叫我能看见你对于基督身体的心愿愿望，乃是要将你自己与我们全人三部分调和在一起。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终点，基督身体的一乃是纳灵的一，纳灵的一乃是在我们灵里的纳灵自己。我们要保守一，就必须留在调和的灵里。纳灵乃是基督身体一的素质，乃是纳灵自己才让身体能够成为一。每当我们摸着纳灵的时候，我们就摸着了这个一的素质。所以若是我们从灵里出来了，我们也就从一里出来了。所以我们需要留在我们的灵里，我们需要竭力保守纳灵的一。第三重点，我们来到这第四章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基督的身体是由一个执事建造起来的，这个执事成全我们，使我们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并且有本于元首的功用，以供应身体，使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这两句话在十二节的两句话，就是这个建造执事的工作以及建造基督的身体乃是同位语。这意思就是执事的工作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在新约里只有一个独一的执事，而这个独一执事的工作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在1982年，我在德州的尔文服饰，在这个印刷部就是水流直视站印刷厂那里服饰我在那里服饰这个影音的方面。我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晚上要把所有的器材关机。有一次我忘记了把这个一个投影器关掉， 经过一晚上之后，它就坏掉了。所以第二天早上，有一个服侍者跟我说，他告诉我做了什么，然后说我再也不能服侍了。当我这样听，我听见这话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挫折。然后我走到停车场，在那里看着一大片这个广场。我说主耶稣啊，我现在该做什么呢？对我来说，服侍就是一切。然后现在人告诉我说我不能再服侍了。那个时候主就给我一个及时的话，他说执事乃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他今天只在做一件工作，就是建造他的身体。请听，这话就调整了我。第二天我又得了恢复，又重新开始服侍，赞美主。但是三一神需要安排着整个的环境，好叫我能够得着这个特别的这一点，然后能够重新被调整。这有主也是借着他爱的关切，好叫他能够更多的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到他面前去，我们在那里拒绝，我们就错失了主向我们的说话。他的说话是重新的调整我的全人，让我一生都受益，意味着让我领悟到我的工作已经变得与神的工作不同了。你知道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有许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很有可能变得独立了，变成他自己自成一格了。我们的工作可能与这一个执事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有所不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发现我绝不该让我对为了主的工作和侍奉取代了他独一的工作，就是建造他的身体。主耶稣啊，愿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意向上得着这样的调整。我们要有份于执事的工作，我们自己也需要得成全。执事的工作成全我们，叫我们在基督能够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我们在凡事上长到他里面，然后本于他，就产生出所有为着建造基督身体所必须的功用。这里的用词实在是太美妙了，要长到他里面，然后本于他，一切为了建造基督身体的事物就出来了。所以我们需要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需要持守这个奇妙的人位，好像我们能在凡事上长到他里面，然后我们在基督身体里的功用就自然而然的显明出来，在身体里显明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得成全，好叫我们能够有份于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二章，保罗启示出新人这件事，而新人乃是关于基督身体最高也是终极的方面与启示，因为新人要成就神永远的定旨。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第五章和第六章，这是因为神仍然有一个需要，有一个渴望。在以弗所五章，我们可以读第六大点，以弗所五章启示，基督的身体由光的儿女所组成，做基督的心腹，使基督得满足。 基督有一个需要，他有一个渴望，是需要得着满足的。这就是他渴望得着一个配偶做他的心腹，这乃是为着基督的满足。在永远里，我们要享受也非常美妙蒙福的与基督的这个婚姻生活，这乃是基督心头的愿望。他要得着这个爱的心腹。第一终点说，我们从前不仅是黑暗的，并且就是黑暗本身，因为那时我们与撒旦是一。如今我们不仅是光的儿女，并且就是光本身，因为我们在主里与神是一。以弗所五章八节说，你们从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里面乃是光。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马太五章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做光的儿女与我们每日的行事为人大有关系，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活在旧造里，活在旧人里，照着我们之前的生活样式，就是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在我们心思里，我们的心思就黑暗了，与神的生命隔绝了。这意思就是，这个行事为人是远离神的，那我们就成为黑暗的儿女。但我们若是在光中行，作为在新造里光的儿女，就会有一种不同的彰显。在我基督徒生活里，有一个时候，我在主早晨接触主，然后晚上在聚会里接触主，但是里面有一大部分，我一天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在神以外行事为人。这是什么呢？就是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所以我领悟这一点，我那时候我是这电脑程式设计师。你知道一个程式设计师需要用他的心思来做程式设计，但他其实是可以与神一起做。在那里设计城市的时候，我们能够享受神圣的恩赐，就是借着一整天呼求他的名。这是的确是可能的，这是做得到的。我们不需要像外邦人一样行事为人，我们可以在光里，在光中，作为光的儿女行事为人，留在三一神的恩赐之下，能够在他里面，在他作为光里面来行事为人。第二终点，登台表征召会做三一神的复制，乃是活的金树，带着复活的生命开花，做照耀的光，就是光的果子，使三一神得着完满的彰显。在出埃及第二十五章的灯台是表征三一神具体化的三一神以及彰显出来的三一神。这灯台金的本质表征父神神圣的性情，灯台的形状表征子作为父神的具体化身，而七盏灯乃是表征灵神作为七灵为着三一神加强的彰显。你若是看看这个读这个关于经台灯台的描述，实在是非常的美妙。这金灯台是一棵活的金树，有这个枝子，有花萼、花苞，有花朵、花。那里没有提到果子，但是事实上呢，这 这个树的果子。事实上就是这光的照耀，然后我们需要来到民数记十七章八节，在那里有关于亚伦发芽的杖的记载。亚伦的杖是这个一棵死的枯木，但是在复活里他的杖居然开花并且结出熟杏，所以这个熟杏就表征复活之生命的开花。然后金灯台有复活生命的开花，也就是光的照耀，彰显出三一神。然后在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见七个召会，也就是七个金灯台，这指明召会乃是三一神的复制，为着他在地上的彰显。啊，请大家忍耐一下。然后在以弗所五章九节，光的果子是在于一切的善义和真实。善指的是神，因为按照马太十九章，只有神是善的。义指的是子神，因为基督来成就了神的定旨，但是这乃是照着神公义的手续来成就神的定旨。真实指的是灵神，因为它乃是实际的灵，所以这一节就指的就是这就是光的果子，指明光的果子就是三一神在复活里的彰显。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我们这些信徒需要是照耀的信徒，我们不应该是黑暗的，我们应该一直是照耀的。在捷克共和国，我在那里有一个书展，来的人并不多，因为这是一个世俗的书展，我们在那里觉得有一点的孤单。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妇女来，她说我最近拿到一本书，我实在很高兴看见你们这个书摊在这里，然后她就走了。请听，但我实在是很得鼓励，因为这个年轻的姊妹在那里照耀基督，那鼓励了我，供应了我。弟兄姊妹，我们与彼此在一起的时候也需要是这样，我们需要成为世上的光，我们需要成为照在复活里照耀基督的人。这意思就是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我们需要活出主来，让他在我们里面长大，让我能够在他里面行事为人，与他一同行事为人，然后我们就能够成为光的儿女。第三重点，我们是光的儿女，在爱和光中行事为人，就被赐生命的灵圣化，并被化中之水的洗涤所洁净，得以预备好成为基督荣耀的心腹。以弗所五章二节说，要在爱里行事为人，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做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成为馨香之气。所以我们是在爱里行事为人，在光中行事为人，我们也需要成为在爱里行事为人的人。我们作为基督的心腹，首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爱。神不需要工人，基督所需要的乃是爱他的人。我们需要用我们全心来爱主，我们需要一直说，主耶稣，我爱你。这些话 应该从我们的嘴唇自然而然的发出来，因为基督已经夺取了我们里面最深的我们的最深处。当我们在基督里行事为人，在神里行事为人，在神作为爱里行事为人，神的爱就充满我们全人，然后用这样的爱我们就能够来爱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愿我们都成为基督的爱人，用我们的全心来爱他，因为这乃是基督得着他的心腹的时候所需要的，得着一个爱的心腹。但是光是这样还不够，我们若是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需要被预备好作为他的配偶，好叫我们能够在生命和性情上配得上他。所以我们作为光的儿女，在光中行事为人，是叫我们够资格能够来被预备成为基督的心腹。以弗所五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说，好圣化召会，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洁净召会，他好献给自己做荣耀的召会，没有斑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好使他成为圣别没有瑕疵。所以基督要圣化召会，这乃是借着用他自己的元素来圣化他，使召会使他能够成为他的配偶。这乃是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化中的水洗去我们天然生命一切的斑点与皱纹。斑点乃是来自于我们旧人乃至旧造的瑕疵，而皱纹是表征旧造的老旧。这一切要被洗去，唯有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生命化中生命的水能够洗去我们旧人的老旧，就是斑还有斑点皱纹。借着这样的过程，我们就能够成为他圣别美丽彰显神的心腹。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大点，第七大点，以弗所六章启示，基督的身体是三一神团体的战士，为着击败神的仇敌。神有一个需要，神在这宇宙中仍然有一个仇敌，他需要召会，他需要基督的身体作为他团体的战士来击败他的仇敌。但是我们个别的人若是试图去击败召会，结果我们反而会被撒旦所击败。我们不能单独的去对付撒旦，我们需要召会作为团体的战士来对付仇敌。弟兄姊妹，为了这一个，我们就需要看见身体。我们自己不是包罗万有的肢体，别人能够看见我们所看不见的，别人能够感觉到我们感觉不到的，别人能够做我们所不能做的。所以我们需要基督身体一切的肢体，使我们作为三一神团体的战士来击败撒旦。所以神的策略就是要使用召会作为团体的战士来击败撒旦，而撒旦的计谋就是要进来使基督身体的肢体成为单独的，因为他知道若是他能够隔绝基督的身体，他就能够得胜。第二终点说，一切的征战都源自撒旦的意志与神的意志之间的冲突。属灵的征战是必要的， 因为在以赛亚书十四章，我们看见撒旦的意志是敌对神的意志，所以要对付神的仇敌，我们首先必须要借着苦难，使我们的意志被基督降服并变化，以致我们的意志服从基督的元首权柄。第二，拣选神的旨意。第二，在复活中富有基督防卫的能力。在神的意志和神和撒旦的意志之间有人的意志，虽然我们有自由的意志，我们需要领悟我们的意志并不是居中的，并不是中性的，我们需要拣选。所以基督其实已经得着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击败了撒旦罪、死和阴间，所以阴间的钥匙已经在他的手中，意思就是在他的控制之下。但是这个征战的结果乃是在于我们把我们的意志放在哪一边，所以我们的意志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一场征战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意志，连同我们的祷告。在雅歌里，主把人的意志 的顺服看作是美丽的。在第四章他说，哦，我的佳偶，你是美丽的，你是美丽的。然后他接着说，这个寻求者，他用预表的方式来描述寻求者的顺服。这位寻求者已经被他征服，他的意志被他降服并且复活，现在能够完全的顺服神的意志了。所以愿主得着我们的意志，若是我们要成为这团体战士的一部分，与神的仇敌征战，我们的意志就必须要被降服并且复活，能够顺服基督的元首权柄。按照神的创造，我的天然的性情，我是有一个非常强的意志，所以神用几十年的时间来降服我的意志，叫我能够顺服他的意志。有的时候主需要使用环境中的受苦来叫我们降服，因为我们实在太顽梗了，我们是应着景象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环境中这个比较严峻的对付，才能够叫我们的意志降服。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对我来说，主对付我的魂，我顽梗的意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爱，乃是他基督困迫的爱。每次在我与主之间有一种的争斗、争执的时候，我不愿意接受他的意志。主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他的秘密武器。他所需要做的就是挪去他那个供应内住的同在。当主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所能经历最大的受苦，就是失去主的同在。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之后，我就放弃了，我就来到主面前说，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所真正渴望的乃是你的自己，只要你把你自己更多的赐给我，我愿意顺服。基督的爱，神的爱困迫我们，叫我们不向着自己活而向他活，这就使我们能够与他在地上与他的意志合拍。 若是没有一个顺服的意志，我们就能没有办法有份与基督的身体做三一神团体的战士，来对付神的仇敌。第三重点，祷告是唯一具决定性不可或缺的凭借，叫我们借以应用神全副的军装，使神军装的每一项能供我们使用。所以一面来说，基督已经得着了胜利，但在我们一面，我们需要与他的意志和谐一致，然后我们要运用我们的意志与他站在他这一边，能够祷告抵挡神的仇敌，想要抵挡神对对教会的计谋，就是要阻挠神的建造。我们在地上要与他站在一起，与他配合来祷告，抵挡他的仇敌，将他的国度带到地上。愿主得着这样的人。所以我要读这以弗所生命读经的第97篇其中一段话，借着在灵里祷告，我们就能够应用基督，这乃是关键。在灵里祷告，我们就应用基督作为神全副的军装。当我们借着祷告，在灵里祷告，取用他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就接触基督做赐生命的灵，立刻我们的祷告和读经就成为活的，我们就被主加力。这个能力并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乃是在主里得着加力。我们也被他作为这个神全副的军装所遮盖。不仅如此，我们也领悟，我们乃是在身体里，而基督连同他所有的一切、所事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份。这样，我们这样应用他，应用他作为包罗万有的军装。但我们是在身体里，事实上，我们并不是在那里从事属灵的征战，而是在那里享受。我们不是在征战里，在那里争斗，而是征战反而成为我们的享受，因为我们在灵里祷告，应用基督各个方面，作为神军装的各个方面，这个属灵的征战就成为我们的享受。赞美主。第四重点，我们要在主子神里得着加力，穿戴父神全副的军装，并取用纳灵的剑，从事属灵的征战。这就是我们甚至在属灵的征战中也经历并享受三一神。哦，哈利路亚！我们需要做享受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人，甚至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也可以享受三一神。所以以弗所这六章提到三件事：调和的灵、三一神以及基督的身体。这意思就是，若是我们留在调和的灵里，享受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我们就能成为基督的身体，就能在实际上成为基督的身体。哈利路亚！我们现在与邻座的有点祷告。